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11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内塔尼亚胡三次和川普通话，讨论伊朗威胁；
川普总统大选中压倒性胜利，拿下7个摇摆州；
川普要求允许休会任命，加速筹组政府
；SpaceX。周一发射24颗 Starlink 星链卫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缔约方大会今天在阿塞拜疆举行，20国集团只有少数领导人将出席会议。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将缺席这次大会。许多传统上会出席谈判、强化会议重要性的领导人也将缺席。人们担心，川普这次赢得美国大选，美国即将退出巴黎协议，可能意味着谈判桌上的雄心将减弱。外交人士坚称，领导人的缺席和川普的胜选不会影响手上的严肃工作，特别是针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的新数字达成一致。谈判人员必须提高每年1000亿美元的目标，来协助发展中国家为日益恶化的气候影响做好准备，并使其经济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供多少资金、谁来支付以及谁可以获得资金是部分主要争论点。
英国首相斯塔默周一前往法国，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讨论援助乌克兰的最新方案，并计划出席法国停战日的纪念仪式。斯塔默将成为二战后首位出席这项仪式的英国领袖。唐宁街表示，斯塔默和马克龙将讨论俄乌战争和加沙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英国和法国都表示，持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对保护整个欧洲大陆至关重要。斯塔默在访问法国期间，将会见新任法国总理米歇尔·巴尼耶，并进行会谈。英国和欧盟预计于明年开始，就脱欧后的安全协议展开谈判。这样协议将涵盖国防、能源合作等领域，以加强双方在安全方面的合作。英国国防大臣希利今天说，他预期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在和俄罗斯的冲突中将会继续坚守北约和乌克兰。
波罗的海三国电力能源独立进入倒数，明年2月将全面退出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联合电力系统协议 BREL， 同步接入欧洲大陆电网。立陶宛政府10月31号在维尔纽斯能源博物馆前树立了一座倒数时钟，象征脱离俄罗斯电力系统，正式进入倒数100天，迎接能源独立的历史时刻。联合电力系统协议 BREL 是源自苏联时期的电力网络系统，为白俄罗斯、俄罗斯、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5个国家提供统一的电力分配，并由位于俄罗斯莫斯科的调度中心集中管理。而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自90年代从苏联独立初期对此系统仍然高度依赖。然而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因为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以及能源安全的考量，促使三国加快推动能源独立，稳步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
鉴于中共不断挑衅，菲律宾国防部长近日透露，他们计划从美国购买中程导弹发射器。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我们确实打算获取这种军事能力，我们有权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具有这样的军事能力，在这一点上我们不会妥协。今年4月，美国和菲律宾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时候，美军把这些名为台风的中程导弹发射器带到菲律宾，此后这些发射器一直留在菲律宾。菲律宾军方继续练习使用这种发射器。这是自2019年中程导弹条约崩溃以来，美国首次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系统。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周日表示，他过去几天已经3度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就伊朗对以色列安全上的威胁通话。 这些谈话着眼于进一步加强以色列和美国坚实的联盟关系。根据声明，他在美洲内阁会议中说，我们对伊朗各方面的威胁看法一致。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他已经告诉川普，就和平及扩张方面，以色列的机会大好。川普第一次执政期间就将美国大使馆搬迁到耶路撒冷，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并且居间斡旋达成亚伯拉罕协议，帮助以色列与多个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
鉴于美国最高法院7月份就总统豁免权问题作出的裁决，纽约封口费案主审法官将于本周裁定是否推翻对当选总统川普在本案中的刑事定罪。据路透社报道，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胡安·梅尔尚表示，他将在本周二就是否推翻陪审团对川普的有罪判决作出裁决。他还必须决定是否按原定计划于11月26号对川普进行宣判。法律专家说，现在看来，判刑已经不太可能在川普1月20号的就职典礼之前进行。如果梅尔尚在总统豁免权问题上做出对川普有利的判决，或者推迟宣判，那将为川普重返白宫铺平道路，因为这将使他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受到4起刑事案件中任何一起的阻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要求允许休会任命，加速筹组政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SpaceX 公司计划周一从佛罗里达州的太空海岸发射24颗星链互联网卫星，目前在轨运行的星链卫星总数已经超过6500颗。SpaceX 希望把这个数字增加到42000颗。搭载星链卫星的猎鹰九号火箭预计将于美东时间周一下午发射升空，发射原定于周日晚上进行，但是由于天气条件不适合火箭回收而推迟。SpaceX 将通过 X 平台进行发射的实时直播，预计在发射前的5分钟开始。SpaceX 说，这是火箭助推器的第12次发射，此前曾经执行过 Euclid 望远镜、Axion 2和 Axion 3任务、Cygnus NG21 任务、SES24 任务、CRS30 任务，以及5次的星链卫星发射任务。SpaceX 公司今年的太空任务总数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公司，其中大部分发射任务都是为了支持 SpaceX 的星链。
11月10号消息，传苹果和三星明年将展开一场超薄手机的对决，苹果将新增一款全新设计的 iPhone 17 Slim， 而三星也计划在 S25 系列中添加 Slim 机型。据悉 ，iPhone 15 Slim 可能配置6.6寸屏幕，而且只有一颗4800万像素的后置镜头，不采用多镜头设计。尽管如此，价格却会高于 iPhone 17 Pro Max， 凸显这是一款全新时代的 iPhone， 让外界格外期待苹果明年会带来什么创新设计。而三星 S25 Slim 将配置2亿像素的主相机。不过目前还不清楚 S25 Slim 是否仅在少数特定国家贩售，如同 Z Fold 6特别版一样。实际上，三星早在2014年就曾推出过超薄手机 Galaxy Alpha， 机身厚度仅有6.7毫米，明年算是卷土重来。
氢燃料电池车并非仅仅是科幻小说或者是不着边际的研发项目，像丰田公司的 Mirai和现代公司的 Nexo 这样的氢燃料汽车已经上市，但是由于目前价格过于昂贵，没能流行。氢燃料电池曾经被视为载人汽车的未来，这种技术能够把氢的化学能转化为电力，以驱动电动马达。但随着电池成本的下降，以及现有充电基础设施的优势，电池电动车已经在市场上遥遥领先。目前美国只有55个公共氢燃料加油站，并几乎全部位于加州，而全国则有超过68000个活跃的公共电动车充电站。专家指出， 如果氢能被广泛应用到其他经济领域，那么燃料和基础设施的挑战更容易获得解决，届时氢燃料车或许会变得更加经济可行。您正在收听希望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截止到周末的大选开票结果，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唐纳德·川普已经赢得亚利桑那州，并拿下所有七个摇摆州，一共获得312张选举人票，为他赢得又一个入主白宫4年的总统任期。请听报道。
截至周末的开票结果显示，此次美国大选，前总统川普已经拿下亚利桑那州，成功赢得所有七个摇摆州，共获得312张选举人票。而在11月5号的选举前，全国性的民调显示，副总统贺锦丽略微领先川普，可能在1到2个百分点。当时民调显示，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7个政治战场州的选情几乎不分伯仲。选举分析人士认为，这7个州的选举结果对任何一个候选人来说都至关重要。然而，川普却拿下了全部7个州，这让他在选举人团的州际票中以312票对226票占据绝对优势，从而决定了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斩获总统大选的胜利需要270张选举人票。明年的1月20号，时年78岁的川普将会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的第47任总统。同时，他将成为继1890年代的格罗弗·克利夫兰之后，首位获得2届非连续任期的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当选总统。尽管最后的选票仍在清点中，但川普的普选票已经明显胜出。截至截稿前，斩获近7500万张普选票，以 50.5% 对 47.9% 的优势超过贺锦丽。而川普2024年大选的得票数与他在2020年选举中的普选票得票率大致相同，也是7400万票。但是贺锦丽的得票却比拜登的得票少大约1000万票。目前，川普已经任命负责领导竞选活动的苏西·威尔斯为白宫幕僚长。川普就职后的核心经济优先事项预计包括提高关税、削减税收和打击无证移民。预计川普将在下周三于白宫椭圆办公室与总统拜登会面，启动权力过渡事宜。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周日要求参选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者应同意休会任命，让他任命的内阁不需要经过参议院人事审查。川普当晚任命前移民及海关执法局长霍曼负责驱逐非法移民。请听报道。
共和党参议员即将选出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图恩、约翰·科宁和里克·斯科特周三将参加无记名投票，选出米奇·麦康奈尔卸任后的接替者。三位候选人都承诺，他们将比麦康奈尔更开放、更透明，他们将给予参议员更多权力，让他们将优先事项提交议院讨论。在竞选中，三人都希望争取川普的支持。川普没有为任何一方背书，但他在周日表示，希望共和党新任领导人能绕过参议院的正常程序，帮助新政府迅速填补内阁。根据美国宪法，参议院必须投票表决，批准总统对高级行政职位的提名，例如内阁职位和司法任命。但宪法条款允许总统在参议院长时间休会时，绕过参议院的投票表决。川普周日在社交平台 X 与真相社交上写道，希望角逐美国参议院领袖职位的共和党参议员都必须同意休会任命，否则我们将无法及时让人事得到确认。川普提到他的第一个任期说，参议院对人事审查的投票可能会进行2年甚至更久，4年前就是这样，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川普在帖子中还呼吁，在新参议员上任让共和党取得优势的几周之内，参议院不应批准任何法官人事案。此外，川普周日还在真相社交上发布最新内阁人事。他写道， 很高兴宣布由前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局长及边境管制的坚定支持者霍曼负责美国的边境事务，担任边境特派员，管理南部边境、北部边境所有海事和航空安全以及其他边境事务。另外 CNN 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川普已经相中由共和党众议员斯凡特尼克担任驻联合国大使。川普在宣布当选后最先任命的是他的竞选顾问及竞选经理苏西·威尔斯出任白宫幕僚长。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纽约州和新泽西州近日频频传出野火灾情，导致东岸的空气质量下降。纽约市日前发布全市干旱警报，市长亚当斯11月9号宣布即日起禁止民众在公园烧烤。请听报道。
据纽约州警方周日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格林伍德湖斯特林森林大火中的死亡事件，并确定受害者为达利尔·瓦斯克斯，他是一名18岁的州公园和娱乐助理，受雇于纽约州公园娱乐和历史保护部。这名工人在周六下午与纽约和新泽西州边境扑救一场严重的灌木丛火灾时被一棵倒下的树砸死。新泽西州环境保护局森林消防局报告，纽约州帕塞克的西米尔福德和奥克兰县边境附近的野火已经蔓延10平方公里。官员们周日表示，詹宁斯溪野火目前威胁到了格林伍德湖的14栋建筑、新泽西的2栋房屋以及该州长池铁厂历史区的8栋建筑。由于火灾烟雾导致空气质量不佳，纽约市等纽约州部分地区和新泽西州东北部也发布了健康警告，敦促人们尽可能减少户外剧烈身体运动。特别敏感的人，包括非常年幼和年老的人，以及患有哮喘和心脏病等疾病的人。新泽西州官员同时报告说，帕塞克县庞普顿湖地区威胁到55栋建筑但尚未下令撤离的70公顷的火势已被控制了 75%。 林恩消防部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这是我们多年来在这个时候从未见过的干旱期。消防员同时继续灭火，并将火势严重归咎于低湿度、大风和地面上的干树叶。预计比正常时候更干燥的天气将继续，几乎整个新英格兰地区都处于干旱或异常干燥状态。而在美国西岸，加利福尼亚州的消防人员也在和野火奋战。加州消防员上周末正在努力扑灭零星火灾，包括一场位于洛杉矶北部的火灾烧毁了100多栋建筑。当局说，文图拉县几个地区居民的撤离命令已降级为警告，火山控制在约83平方公里以内，火势控制了 26%。 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俄乌双方发动无人机攻势，沙利文称将支付60亿元乌，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1月11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乌双方发动无人机攻势，沙利文称将支付60亿元乌。
德国总理舒尔茨和川普通话，同意合作，帮助欧洲恢复和平。
美国下令台积电停止向中国供应先进人工智能芯片。
郑州万人夜骑，吓得中共官方下令禁止。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即将满1000天，乌军反攻打入俄境内，占领库尔斯克也已经数月之久。纽约时报稍早报道，俄国将动用大批朝鲜部队加上俄军总共50000人，试图夺回被乌军占领的土地。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步兵将在没有装甲车的保护下承受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在11月9号到10号的夜里朝乌克兰出动145架无人机，比开战以来任何一个晚上都多。 他呼吁西方盟国采取更多行动，协防乌克兰。俄罗斯也表示，10号击落34架攻击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是自2022年开战以来针对莫斯科的最大规模攻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1号表示，白宫将于川普明年1月就职之前交付余下的6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资金。
中国河南省郑州市连日掀起夜骑单车的风潮，8号晚上传出有超过20万人响应活动，骑着共享单车到50公里外的开封市，夜骑大军声势浩荡，吓得中共官方下令全面禁止。面对外界的百般阻挠，无法骑单车的大学生们直接选择夜间步行。网传影片显示，郑州各个路口都有警察站岗，年轻人挥舞着国旗，或者是写有夜骑口号“青春没有售价，夜骑开封拿下”等旗帜，一路跑向开封。网上有人翻出1989年六四事件，一段英国广播公司采访一名年轻人骑着单车去往天安门广场的影片，发现惊人巧合，直呼难怪中共这么怕大家骑脚踏车。大陆媒体吉姆新闻今天报道，河南工程学院要求学生要有临时出门证才能够出学校。不少网友联想到疫情时期，河南曾经对银行储户赴红码的行径。
11月10号，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下令台积电停止为中国客户生产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代工企业，台积电生产了全球90%的先进芯片。上周，《金融时报》报道，自11月11号起，台积电将暂时停止为中国客户生产7纳米或以下制程的智能芯片。美国商务部据称，通过通知信形式向台积电下达出口禁令，要求对运往中国的7纳米及更先进的制程芯片实施管制。这些芯片广泛用于人工智能处理器和图形处理单元 GPU。而在几周前，台积电主动向美国报告，发现其代工生产的某款芯片核心被用于华为的升腾 910B 人工智能芯片中。美国随即展开调查，作为制裁重点对象，华为的人工智能研究供应链在美国受到严格监控，供货许可申请几乎不可能。
墨西哥当局11号表示，几天前在奇瓦瓦州的一个检查哨发现250多名移民被挤进一辆双层重型货车，准备前往美国边界。据墨西哥国防部报告，这些移民的国籍各异，当局已经把他们转移到移民设施进行身份核查，而货车司机已经被移交给检查机构处理。每年，成千上万的移民从墨西哥经过危险的旅程前往美国，以逃避当地的暴力和贫困。把移民塞进卡车是人蛇集团常用的偷渡手段之一，这种方式极为危险。2022年，曾经发生一辆卡车在进入美国德州后被丢弃，车内50名移民因高温而死亡。另外，很多移民选择步行穿越墨西哥，忍受饥饿和疲劳，并且时常遭遇犯罪帮派的威胁。随着美国选举结果出炉，移民们担心川普重返总统职位后，将使取得庇护变得更加困难。
德国政府表示，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11月10号与德国总理索尔茨通话，两人达成共识，将合作促进欧洲和平。索尔茨在祝贺川普当选后表示，应继续加强跨大西洋关系，并强调团结比对抗更能解决问题。通话中，川普与索尔茨讨论了美德双边关系及当前的地缘政治挑战，并一致认为需要共同努力促进欧洲地区的和平稳定。舒尔茨正深陷政治危机。舒尔茨日前将自由民主党籍的财政部长林德纳解职，导致自由民主党籍的部长全部辞职，执政联盟进而垮台。舒尔茨在政界与公众压力下于周日表示，他愿意提前在圣诞节前举行信任投票。此举被认为是在为提前选举铺路。
美国前财政部长姆努钦11月8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不会寻求加入川普的新政府。 但准备提供建议，特别是在加强对伊朗和俄罗斯的制裁以及控制美国债务增长方面。姆努钦回顾了自己在川普政府中的经历，表示担任财政部长是一生难忘的经历，并说愿意在外部提供意见。在制裁方面，姆努钦指出，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需要加强，特别是在切断两国的石油收入方面。他认为，尽管七国集团对俄罗斯石油价格设置了上限，但俄罗斯仍然能够通过大量销售石油和天然气来减少损失。他提到，应当结合美国和其他中东国家的石油产量增长，稳定全球市场。此外，姆努钦还谈到政府的赤字问题，并认为通过减税政策和提高关税，可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弥补预算缺口。卸任后，姆努钦成立了私募股权公司自由战略资本，并获得了来自软银和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九评20周年研讨会17号将在旧金山举办，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加上对加密货币友好的候选人进入国会，各界预期加密货币会在有利的监管环境下蓬勃发展。路透社报道，比特币这种全球规模最大最著名的加密货币，目前价格已经比今年低点38,505美元上涨了一倍多，先前一度触及历史高点81,899美元之后，11号的最新价格为81,572美元。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让美国成为地球的加密之都，并累积全国性的比特币储备。大选以来，从美国股票到做空债券等所谓的川普交易已经失去些许动力，加密货币却毫无停滞迹象。川普9月份推出新的加密货币业务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尽管相关细节所知不多，但投资者已经把川普个人对加密货币业的兴趣视为友好信号。
日本央行日银周一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日银决策者对于多久后可以再升息存在分歧，并警告美国总统大选后市场再次出现波动。路透社报道，10月31号结束的日银政策会议正好是美国总统大选前几天，许多日银政策委员会成员强调需要关注市场走势对经济的影响。这一迹象表明日元走势仍将是日本央行多快采取行动的关键。路透社在10月3号到11号进行了民调显示，极少数经济学家预计日银今年将放弃再次升息。与此同时，有近90%的经济学家仍然预测明年3月底将升息。
为了应对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回归，中共正在积极设法抵御可能的冲击。《华尔街日报》11号报道，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领导层正考虑对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采取降低关税、签证豁免、扩大投资以及其他刺激措施，借以拉拢这些亲美的欧亚国家，让这些国家可以疏远美国，借以反制川普的保护措施。近期，中国陆续取消了20个国家前往中国的旅行签证，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丹麦、芬兰和韩国，也没有要求这些国家立即采取对等措施。这项策略在中国的政策圈里被称为单边开放。据接近决策层的人士透露，习近平主掌经济事务的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在最近和西方商界领袖的会议上暗示，中共政府正考虑在多个领域积极减税，以促进外商投资，加强与欧洲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华盛顿邮报》11月10号援引知情人士指出，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1月7号已经通过电话。不过，克里姆林宫今天否认川普近日曾经和普京通话的消息， 还说普京目前没有跟川普对谈的具体计划。请听报道。
周日，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日前已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讨论了乌克兰战争。对于乌克兰事先知道川普和普京的通话，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澄清表示，有关乌克兰方面事先知道这通电话的报道是假的，因此乌克兰不可能同意或者反对这通电话。在本次选举期间，川普曾经表示，他会在上任一天内找到结束战争的解决方案，但并未详细说明具体做法。而川普在上周三，也是与普京通话的前一天，就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乌克兰高级官员上周五证实，川普表示会支持乌克兰。马斯克还简短参与了这次通话，承诺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星链服务。而克里姆林宫在上周五表示，普京准备与川普讨论乌克兰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改变莫斯科的要求。今年6月14号，普京提出了结束战争的条件，乌克兰必须放弃其加入北约的计划，并从俄罗斯声称拥有主权的四个地区撤回所有部队。乌克兰对此表示拒绝，认为这等同于投降。随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了一项胜利计划，包括对西方额外军事支持的请求。今年9月，泽连斯基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川普会面，当时他们讨论了与俄罗斯的战争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外交途径。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告诉泽连斯基，他不会放弃乌克兰，但希望给外交一个机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在那次会晤中告诉泽连斯基，我保证你和我在一起会很开心。另一方面，拜登总统将于本周三与总统当选人川普会面，讨论重要的国内外政策。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日指出，拜登总统将敦促川普不要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强调此举可能导致欧洲更加动荡。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今年11月19日是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20周年。大纪元新唐人媒体集团11月10日在纽约法拉盛举办《九评》发表20周年研讨会，九位演讲嘉宾研讨《九评》对中国人的启蒙、旧度及其深远影响，讨论如何加速解体中共。请听报道。
一本被誉为正在解体中共的书《九评共产党》在2004年问世，深刻剖析中共的历史与本质。这本书被翻译成33种语言，在全球广泛流传。为了纪念九评发表20周年，纽约语言报社和新唐人电视台于11月10号在法拉盛喜来登饭店举行研讨会，邀请来自各界的学者、资深媒体人、退党人士和义工发言，探讨九评对中国及世界的影响。中文大纪元时报总编郭军说，九评的发表解除了中共党文化对中国民众的欺骗，他从很常识性的观点，就是天人合一，中国不等于中共，让人回归到一个传统的价值观上面来破除人们的党文化。九评的发表引发了三退浪潮，即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运动。截止到2024年，已有超过 4.3 亿人声明与中共划清界限，呼吁终结中共的联署也达到了450万签名。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主席易中元提到，中国人都是被中共洗脑了，已经麻木了，一旦看到了九评就非常震惊，共产党原来是这样的邪恶，它是反天反地反人类的，马上就有一种心灵的觉醒。当天的研讨会还有与会嘉宾发表专题演讲，让更多中国人认清中共，退出中共。中国企业家胡立任表示，在我的公司几乎每个人都看过九评，对他们的心灵都产生非常震撼的影响。只要谈到一些政治上的话题，第一，大家不排斥，第二，不会有人再主动的去赞美共产党。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去了解九评。除了纽约之外，九评二十周年研讨会还将在世界各大城市举办，旧金山将在11月17号，洛杉矶则将在11月23号举办九评研讨会。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